保罗这样祷告：
求神使我们真正知道信徒的指望是什么，所得的基业何等丰盛，知道神向我们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，这都是照他的大能大力运行的。
阿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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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们。
请听汪川生牧师撰写，杨谦老师播音。救恩何等浩大。
第二章，神造人的原旨与恩典的失去。二，罪从亚当入了世界。今天的科技似乎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，使天涯变成咫尺，分居世界各地的亲人朋友可以随时借着网络群组分享资讯和聊天，让世人可以享受网络所带来的便利。然而罪也同时借着网络渗透至世界各个角落，如色情、暴力、欺诈等等。当然罪并非来自于电脑，它们乃是存于人性之中，电脑不过成了人犯罪的工具。网络犯罪的泛滥只是显明人堕落的严重而已。三，当神被排除在人的生命之外。始祖显然忽略了，当人决定不需要神时，就是把神的地位和关系排除在自己的生命之外，这实在是无知的骄傲。人的生命受造于神，因此人的生命在于神，它是人生命的源头，也是人生命的光。如约翰福音一章四到五节说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人是神所造的生命体，生命体若离了生命的源头，岂能活得正常？再者，人若离了光，岂不就活在黑暗里？道路的迷失。千百年来，人一直用自己的智慧、方法来探索生命的意义，企图为人找着生命的定位，于是就产生了宗教、哲学、科学等等知识。其实这些路永不可能成功，甚至充满了谎言，好来贿赂自己的良心。按理，所有物件的意义均是由设计者所定，非物件本身的自定，人的生命便是如此。更何况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必有神更高的旨意在其中。进化论的学者说，人是高等有智慧的动物，也就是说，人不过是高等生物，是进化的产物。哲学家认为，我思故我在，人存在的价值出于人的思维。佛家则认为，人是无穷轮回中的一粒微尘，唯有脱离轮回才能脱离苦难。但人的思维各有不同，岂能找出共同对人的认知呢？于是人是什么，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，变成莫衷一是的主观认定。不论这些论述的面貌如何的改变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把造物主排除在自己的生命之外，然而否定了造物主和人的关系，也等于否定了人生命的意义和法则来自于神。在这样的立场上，岂能找到生命的意义？有一次，一位寻道者来找我探讨信仰的问题，他非常直白地告诉我，我从小是在无神论的教育环境中长大，所以我的基本信念就是进化论，人不过是物质进化的结果。当时我的回答也很直白，人如果是进化来的高等动物，那么人生是没有意义的， 无论是多么高等的动物，都是没有意义的。我接着解释，你看，在你周围所有的物件，只要是经过设计的，都是有意义的。凡是自然形成的，都是没有意义的。例如，这张茶几，它为的是让人放茶具或是一些东西。这张椅子为的是给人坐，它们不仅各有意义，而且不能随便更改。你不能拿着饭桌当椅子，也不宜把椅子当作饭桌，因为它们的设计功能本不是如此。也就是说，它们的意义实际上是被当初的设计者所赋予。然而，若是你在外边随便捡一块石头，它是自然形成的，那么你爱怎么用它就能怎么用它。有人用石头当花园的摆饰，有人把石头当作武器，因为它不是经由人的设计，是自然形成的东西。所以，凡是要寻求人生意义的人，首先得承认自己是受造的，是一位造物主创造的。人生有意义，是因为有这位造物主赋予我们生命的意义。若把自己看成是进化的产物，实际上人生是没有意义的。即使如此，人欲寻求生命的意义，必须先承认有一位创造人生命的主，之后谦卑地来到他的面前，寻求他的旨意，因为人的答案必然在于他。那一天，这位寻道者不仅接受了耶稣，而且主动地要求受洗，归入主的名下。所以，吃分别善恶果的意义，就是宣告人不需要神，人可以自己做神。然而，随之而来的就是人迷失在生命的黑暗中。如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53:6所说的：“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”无天必无法。中国有句成语，无法无天，形容人的胡作非为。这句话其实很有道理，它的意思是，若人心中无神，那么就没有什么事是不敢做的了。因此，若把这句成语颠倒一下为无天无法，显得更切实际，因为人的心中无神，实在是万恶之因。有意思的是，按着原文分别一词原意为知识，故善恶的知识数似乎更能凸显它的特质。而英文版圣经也多一层 The tree of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。 所以蛇对夏娃所说的话是，你们便知神能知道善恶。蛇没有说你们便能活出善，而是说你们能知道。这实在是诡诈的欺骗。确实，今天人都有善恶的知识，但痛苦的是缺少行善拒恶的能力。如保罗蒙恩前的呐喊，在罗马书7:18-24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我真是苦啊。简单的说，若不承认自己的生命来自于一位造物主，那么必无法寻得生命的意义。若人的生命来自于一位造物主，却把它排除在自己的生命之外，那必致使自己的生命陷于罪的掌控之中。由此可见，犯罪的起点就是人要把神排除在自己的生命之外。亚当是如此，一切宗教、哲学、修行所走的路依然是如此。四，自己做主的魔戒。当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果之后，他的视角也随之产生了变化。这时，他看夏娃已不再亲如骨中的骨、肉中的肉，而是你所赐给我， 与我同居的女人。原本最亲密的配偶也不再是一体的关系，显然你便如神一样的第二个效应就是自我定位的改变，它让人把自己当作宇宙的中心，也就是所谓的自我中心。如今当我们往内自省时，一定也可以观察到自我中心是存于每一个人心中的本能。我特别强调它是本能，因为不需要人来教，自然的反应就是如此。从小孩子到大人身上都可看到这种自我中心的本能，用句俗话说就是自私的本能。所以中国俗话说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的确，当人看自己如神一样，除了自己，还有谁能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呢？看看圣经所描述当今世人的样式，罗马书1:28-31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、毒恨，无知的、被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这些人类堕落后的样式，哪样不是从自我中心这基本的心态延伸出来的呢？显然，自己要做王的权力魔戒已经主宰了人的心思与行为，也成了罪恶的冤首。五，亚当初尝恶果。亚当的抉择不只是他个人的悲剧，因他是人类的始祖，他的抉择等于是替人类对神的态度做了抉择，也为人行为的路线做了抉择。因此，亚当的问题不再是亚当一个人的问题，也是之后每一个人的问题。如保罗在罗马书5:14所说，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。我们随即从亚当的儿子身上看见罪带来的恶果。亚当的长子该隐因着嫉妒他的弟弟亚伯，就趁机把他给杀了，这实在是一个悲剧，一个可怕的悲剧，让亚当痛彻心扉的悲剧。然而类似的家庭悲剧竟然在创世纪中一再地上演，以撒的两个儿子雅各和以扫也彼此相争，逼得雅各必须离家出走。雅各的儿子们同样为着嫉妒弟弟约瑟，把他给卖到埃及做奴仆，原本最亲密的骨肉关系竟然会变成势如仇寇。是什么因素存于人的生命中，使人能残忍地杀害自己的骨肉之亲呢？是什么心态使人能不顾亲情出卖自己的兄弟呢？无非都是吃分别善恶果所带来的结果，因为那把神排除在我们生命之外的如神一样，实际上就是自己做王，把自己当作神，把自己当作宇宙的中心。若离了神，人岂能真的分辨善恶？就如人在黑暗中岂能分辨污秽呢？那是自以为义的善恶观，不仅不能为人带来祝福，反而成为人类冲突的源头。三，尊贵又破碎的人性。中国的大思想家孟子曾察觉到人与生俱存的一些善性，如恻隐之心、丑恶之心、是非之心等，是人皆有之，并依此建立了他人性本善的儒家思想。另一位中国的思想家荀子 则毫不掩饰地主张人性本恶，印证了人的堕落之实。二人的观点表面上看起来南辕北辙，实际上也各有其真实的见地，从圣经的启示中不难分辨其理。如前所言，虽然人类是堕落了，罪因此进入人性之中，但神创造的特质依然部分残留在人的生命之中，因而保有部分的良心功能。这既是孟子所见之人之初性本善，显见自亚当犯罪后，人类就进入一个善恶交战的世界，而人也就成了既尊荣又败坏的生命体。因此我们需要正视神创造的原型，并仔细体察人的失去，如此才能明白救赎的需要和出路。按照神的创造，人原本有三方面的特质，显出生命的尊贵，而亚当犯罪之后，这些尊贵的本性也就成了破碎不全的样式，即圣经所说的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一，如神形象的破坏。人原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，但是当罪进入人的生命之后，死的气息也随之进来，这时人就如患血漏的妇人，在生命的源头出现了破口。属神生命的样式离人越来越远，犯罪的倾向却越加明显。亚当开始会推卸责任，他们的儿子该隐不仅出现了嫉妒、凶恶、诡诈、自私等等恶性，还显出残暴的一面，而且是代代相传，愈加严重。到了挪亚的时代，人已经沦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二，与神关系的破坏。罪的破坏力除了显明在如神样式的失去，同时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也遭到破坏。因为原本神和亚当夏娃之间可以相通，但如今人神之间宛如有一道隔断的墙，无法亲近，所以他们一听见神的声音就躲藏起来。而且因为罪的关系，自此人开始活在神的震怒之下，如摩西在诗篇九十篇九节所说的：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。即便后来神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，并有依神启示所建立的会幕和神所立的祭司在他们中间，神与人之间还是有幔子阻隔，选民并不能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。三，尊荣地位的失去。在受造之初，神把人放在万物中最尊贵的地位，因他将所造的万物都交给人来治理，伊甸园则是人治理地位的代表。然而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，随即被逐出伊甸园，他们不再能享受伊甸园，也无治理他的权柄，也就是说他们管理的地位失去了。不仅地不再为人效力，万物也不再受人的指挥。令人忧心的是，今天人类似乎正在用自己的模式去夺回这治理万物的地位，如基因科技、太空科技，这些科技的巴别塔正快速地发展，似乎离创造生命也不过是一步之遥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在罪恶的本性尚未去除的前提下，当人掌握的力量越大时，所带来的灾祸与毁灭性必然也越大。四，和谐世界的失去。因着罪的咒诅和破坏，我们所看见的世界已不再是一个和谐的世界。人不仅失去自我的和谐，也失去了与神之间的和谐。人际关系的和谐，与万物之间的和谐。亚当看他的妻子 不再是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乃是与我同居的女人，该隐面对自己的兄弟被神悦纳，产生的情绪不是祝福，而是嫉妒。他面对神的责备，不是自我省察，乃是把弟兄杀了。直到今天，这个世界仍是充满了冲突，自我的冲突，人际关系的冲突，民族之间的冲突，国与国的冲突，这些冲突每天为这个世界制造了无数的悲剧。所以创世纪是以神的创造为开始，却与约瑟的被卖和死亡做结束，这印证了罪所带来的可怕结局。问题在于，人类要如何摆脱这宿命的悲剧？爱人的神又如何看待人类的困境呢？女人的后裔要打伤蛇的头，这个宣告似乎为人类开启了一扇希望之窗。
天会黑，你是我脚前的灯，
风很大，有你的双手为我平息风浪，
你赐给我自由，
也持续指引我，你是完美大航，带领我，你是光，照亮这世界，直到永远，我不必害怕，新的生命，
新的梦想，
你是光，温暖我心房，百态释放，勇敢迈开步伐，拥抱希望。
本栏目救恩何等浩大，作者汪川生牧师，播音杨谦老师，欢迎重温下载分享。